只说讲一些法界当中啊，四支的第三支意见法性，第一支讲的所说的法体啊，那么第二个讲法界的尽量，那么第三了解了那靠。依着这个尽法性，一般说来，这个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看的文字都很容易懂，讲了一下更会清楚。实际上，真正的内涵非常不容易，而且因为无穷的意义，所以我一直。在这里自己也深深地感觉到，我自己常常是我自己的体过来，但我自己是因为条件很差，那我想在座的诸位当中多少也有跟我类似有心向上，那往往很容易就犯这个什么真上慢，所以真上慢还没到这个程度，然后呢自己以为到了，把自己的实质上的条件大大的提高。那文字原因是因为文字懂了啊，那觉得懂了。还有呢，有的时候看看别人觉得他还不如。如果我们以时间的标准来看，本来大家较量高低嘛，我比他强，那我是拿佛法来。标准看完全不一样，那完完全全以发的这个真正的内涵来较量自己，你必须拿那个发，然后呢反照自己内心相应到什么程度，那个时候如果稍微一点真上慢的话，以为对实际上错了，就这样差一点点毫厘之差，到后来不知道差到哪里去，所以在这里特别的说一下，那么希望这句话大家能够经常放在心上面，对劲的时候去用。那这个对劲的时候去用，不仅仅对单单心对劲，我们无始以来就是心对劲，把我们以前学过的，特别是像菩提道次第论上面，它主要的就是讲这个。那至于像道宣的做的静心戒观，说的就是讲这个心对静的时候，我们认识这是心一对静随着的烦恼了，还是今天把学的法对静的时候用上，这个真正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在这里。这句话讲起来好容易这样，那么所以在这里我再特别的说一下啊，平常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之下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容易不相应，有各种不相应，最明显的就是昏沉打瞌睡，那其次虽然不打瞌睡，可是内心当中啊，那不相应外面不容易看得出来，实际上这还是，那么现在我们看文啊，是超云次令法界因语言当发上品心的上品界，这文字很容易懂，那就是受戒的戒师和尚等等高手来受戒的人，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内涵，支持摄云如诸列论都言上品，前以印都论但愿真上彼论，由于五十句中各分上中下心，这为九品，然是通论性之浓薄，也不明示三品之相，此中欲令受者知心限量， 故曰文艺次第明之，多次精详语皆不熟，劝发违发上品，故之忠孝非是正义，违宪上品令之优劣。这个看把文字看一下，就像这个字次第解释朱烈，那就是不限于一家啊，各家的这个立论当中通指说是上品，那么这个上品有不一样的说法。前面讲的沙婆多布，他就真上，真上实际上还是上品。那么在沙婆多布当中，他就说不管是五戒、十戒、具戒这个三种啊，各分上中下三性，那三个善那是一共有九品。他虽然这样分开来讲，但是这样的整体的啊一个通则说有性的浓薄，所以下中上，他并没有仔细的说这个三品的形象特征是什么样。所以现在呢，这里要向领受戒的人了解这个心的内，实际上内涵，所以顺着这个现在讲下去这个次第来把它说明啊，那么说的而且说的很精细，所以就多次精详，那其他地方都没有。那比如说我们讲上中下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那到底上中下上到什么程度，上到什么样子，重欲是如何呢？因为这个本来是比较出来的，当我们看三个字的时候，那这个三个字当中的意义，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恒正的心，然后呢以心对境的时候，我们的实际上的感受跟发来比较，那个所以不一定真正的能够了解。了解的人他一听见晓得，不了解的人还是深陷在这个文字上面，所以这里要特别的说。那么最后一段劝发违发上品，所以晓得中下不是真正的意思。那既然不是真正的意思，为什么要把上中下三品都列出来呢？因为把这个三样比较一下，那我们才真正晓得那上中下的这个好处到底什么样，而不是单单文字上面数一下。所以虽然列出来并不叫我们真正照着去做，而是说列出来叫我们由此来比较，真正了解上品的内涵。下面继续说，史超云：琵琶列月，发心我今求道，当救一切众生，众生皆悉受命，以次世受，是下品软心，虽得福界，犹非上圣。这个是这个列，就是琵琶列。这个律没有在这里，并没有传来，并没有流行。不过，在传来的律本上面提出这个啊，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律上面告诉我们求戒的应该怎么办呢？说我现在来求，那是要求道，那要怎么办呢？要救一切众生。我那想想看，以我们现在的凡夫的心里来去想的话，我这个心好了不起 啊那文字很容易啊，我们动不动的话要如何如何，实际上的确是我们的目的要去救众生。好，现在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看，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境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到底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？你仔细一看，我从来没有为过别人，对面对都做不到，现在要为别人已经很难，还要为一切人，这何等的难呢？但是他就说不对，下品。为什么？下面说众生皆悉受命， 因为他们都爱惜寿命，所以我不要去伤害他，我去救他，比如说我们放生啊等等啊。那个孩子进一步来说，一时间来了，这个、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佛法来说，这个受下品。那看了这个，然后我们看下面的文字来解释，那这个时候才了解。那我们越去实际上面去真正的衡量，那渐渐我们真会体会到佛的真正的伟大，佛的功德，佛的恩德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渐渐能够脱离我们现在这种痴痴呆呆，那最就在文字上面转的这个毛病。下面继续看解释。至此摄云，下品中言求道者属其果也，救众生者则属修行业。那么首先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说明，他要进求道，是说那就是说我希望求到的果报，救众生为了要得到这个，所以要是修的行。然后下面就说明下中的程度，由此对比出来上是如何。他然虽救生，行又深浅。那么虽然救众生，这救众生的内涵当中就差别很大。一不害彼命，二以发开道，三令得就近度，前不得后，后必兼前。哦，那现在同样的救众生当中分出这个三个分出来了。第一个，这是不伤害他的命。第二个呢，不但不伤害，还要这个不伤害命的话，通常我们说无为师。如果说我们用钱去买来的话，那是什么财师。那没法师，现在下面还要依法开道。这样开导到什么程度？第二个，这到这里，开导到什么程度呢？要令得就近度。哦，那这个就很不容易了。这里比较出来的话，前不得后，所以后必兼前。这地方也分出这个三个的下中上。那在下面，越意推之，初旦护命，不临切脱，这是二乘心。前云求道，整具小骨。那这个是第一个，中品属修依法开解，自他二力度非就近，皆小菩萨，这中间那个那么最后呢，他上虽其佛骨行出中间，往前虽胜彼后有劣，这中间那一类。最后那个上品引道，令至涅盘，同归佛道，皆大菩萨行。那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，这样什么是下，什么是中，什么是上。同样的一句话说，众生皆些受命，或者我要救他。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是真正要讲三品的内涵，然后呢再回过头来反观自己内心，因为所持的果不一样，修的行也不一样，那个时候这个内涵就千差万别。我们现在最后一段啊，整沙弥篇三位配置恰然符合，学者至此宜须明辨三心属其分骨分歧。那么以后面沙弥篇的最后，沙弥篇也是分三位，就是以刚才这个上中下确然很恰当的符合，所以学的人到这里啊应该很清楚的能够辨别这个三性的差别。那因为这个为什么要这样三性？因为我们期望的果不一样。现在在这里是五戒，受了五戒以后，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为道的话，所以进一步就是沙弥，这个都是基础。然后呢，变大比丘， 然后呢在上面，如果说以基础为准，这个就完了，够了，圆满了。但是实际上这是基础，所以在上头再有那个菩萨戒灯。再继续说，四抄续云，余二就义明之，云何中品？若言我今正心向道，解众生疑，我为一切作精良，应能自利，复利他人，受持正戒。那么现在这里呢，更进一步的把那个中品呢、啊，来详细的说明一下。那上面这个就是说，下品呢、啊，后他的生命，那么其他的，我们就他的内涵来说，再把它说明一下。中品是什么呢？说我现在要去向道，为了解众生的正向道，要解众生一切的疑惑，而且我要给他做尽量，这个文字容易了解。这样的话，一方面自己求道，一方面还要利他，所以来受戒，那就是中品。这次摄云中品中出名其果，需要福胜解下其行民间二利。那这个首两句点出来，所期的果那是一定指佛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果是这样，所以要修的行那一定要指他而立，这两个特点。下面是文字的解释，金梁是比喻，就像河金一条河，你要渡河的话就要桥梁，那这个意思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死轮回的这里，要渡过生死轮回的苦海，那所以这个这些，所以要用那个金梁，有的时候用桥梁，有的时候船，那都是一样。众生独以故受生死，能为开导，令被得度。生死如金，我生如梁，法语可见。这个文字蛮容易，众生呢都堕落在不了解事实的真相，所以要痴痴迷迷的，因为这样受生死。那现在要想把它解开这个问题，使他也堕出生死，所以给他开解这个说明。那在下面呢，就是解释上品，云何上品？四抄续云，云何上品？若言我今发心受戒，未成三句戒故，去三界脱门，正求泥丸故，由于此法引导众生，令至涅槃，令发久住。那这个上品，这个下品呢，就是因为他有命，所以呀、要护他的命。第二个中品的话呢，要为求佛，所以还要帮忙他也能够得度，好，比较简单。那上品就这个内涵就比较丰富，乃至圆满。所以我们现在把这文字简单看一下。上品是什么？说我现在为什么要来受戒？要成就三句境界，有三方面。这个句就是整个的内涵。然后呢，得到的果要去三界脱门，然后呢，正求泥丸就是涅槃。这个是对自己来说，同样的也把这个我学的这个来引到众生，也要达到这样的果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利他，这个就比起前面两个都很广。不但如此，而且因为这个法是真正利人的，除了利人现在的人以外，还要继续的下去。因此广是包含一切，生死维持永久，生广两个都圆满，那个、才是上品。那下面的解释，自次摄云上品中三出名自利行，这样那刚才念过大概蛮清楚。 有下民利他行，就是不但自己，而且也同样引导一切到这个程度。那么令发下民护发行，所以这个三品处众委臣下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说委臣，我们看一下文字啊，上面就是说云何上品若言我今发现受戒，受戒未成等等，这个就是伪成相，就是明其远，明远其，所以他所希望的是很深远的。那么这个里边有分论共四句，伪成三句等等，所以说上两句，上二句大乘善学皆因行，那就是未成三句借故起三解脱门。下一句呢，正求泥丸果，下句是求大涅槃，那就是最圆满的果。那么下面就解释三句戒，是三句戒者错印罗经，句即总是为意，句是聚起来，那我们总对这一个一类叫一句，菩萨三句实行四经。那这个整个的是菩萨的三句戒，那把我们所有应该修的行，应该修行的内涵通通含摄无尽。哪三类呢？下面看，一是律尼戒，小字律尼，净恶结业烦恼究竟断过，就自行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，这个是律尼，是律仪里边通通包括在里头。这样下面二是善法戒，这个是善法，含摄一切善法，是出世间大小修正究竟修故，即作行也。不管世间出世间大圣小圣，要修要证的通通圆满了，是究竟修，所以就是我们该做的，不该做的必须要停止，该做的要做圆满。三是众生戒，一切含摄究竟度过，即四摄行一名饶益有情戒。那是众生戒包括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所有一切有情之类要把它不但要救，而且要度，而且要就近度他成佛，这个才是圆满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六度，四摄是善法当中六度才是众生戒。那么下面再解释三解脱，上面讲的三欲界跟三解脱门吧。三解脱者虽是观慧，非定不发，即定慧二学，即复正正由此得入，故号三解脱门。说这个是慧观，但是这个慧观呢，观慧需要定，这样那么就是真正说起来这个是定慧二学，所以真正的能够解佛正真都靠这个。我们现在被一切的烦恼业所困死了，要把它彻底的解决，才能够真正正得的究竟啊这个佛国。从这里进去，所以叫三个解脱门，这个门就这个意思，有这地方从通过这个得到解脱。然民通小教，那现在这个是讲大小通的，是经对三句喜觉大圣，所以现在我们对菩萨的三句戒来说，那是一定是大圣。一空解脱门，二无相解脱门，三无作解脱门。下面一个小字，那我们看一下就可以。下面说忏边三观，必配三位，此名大行喜悦圆修。后面有一个特别的四篇当中，特别一个忏悔篇，那么把这个三门呢，三解脱门会分别来说明，所以这地方都是以大乘来说，因为这是大小通的。在下面是泥丸果者，迷通晓取达可知，上面讲的泥丸果也是大小通，那现在我们这里很清楚，这一定是大的，不是小的。问经下面有一个问答，这个问难是蛮重要的，我们看一下。问经此所受 为即三句，为非三句。说现在我们说的是就是三句偈还是不是三句偈，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就它的偈的形象来看，它不是三句，但是现在来透过原教中解释又是它三句偈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四不像的样子，那我们要辨别清楚，所以一定要问问清楚。若云即者，后续更受菩萨戒福。假定说这个就是三句戒，那么请问以后要不要受菩萨戒？如果说还要受，那不是摩登吗？啊，再说又复大小混乱如何分别？如果他就是，那么大乘讲的菩萨戒跟你的三大这个菩萨戒不是混乱了吗？这个又不对。若云非者，假如说不戒从心法，即发此心，哪非此戒？大戒错戒。假如说不对，那么既然说戒是从心法，既然你现在的心是一个最大的，是一个三句跟三句相应的，那怎么说不是呢？那这里说是有不对，不是有不对，那不是有很多问题了吗？古特提示是自求之，所以特别提出来，妙的是这句话，让我们去求啊。那请问我们怎么求？这里就有很重要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论？比方菩提道次第论，在论上面就很清楚明白告诉我们，哦，他这个目的是求佛国，可是他的确分着基础，然后呢次第层层上升，共下共中共上，所以因此在谈这个基础的时候，或者乃至于共下的时候，就他的形象来说是下，但是他的确这个下是干什么？为了整个的圆满的佛果上。我们举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比如说我们造一个高楼，是那个高楼大厦，通常我们比喻的是得三层的高楼，但现在来的是摩天大厦，以前来说我那个三楼很高了。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要造个基础，这个基础跟那个这朝一楼的平房任何都一样的，大家都基础，可实际上这个基础跟前面的基础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那这已经造好了以后，同样你在基础部分是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高楼的房子，但是就它的有一个特点来说跟下面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像这种事情它经过了辨别以后，那回过头来我们真正自己要找的真正的问题始终是在这里，而这些事情都不是啊形象上面给人看的，所以他特别强调始自求之。所以这四个字，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很认真很认真的在内心上面去反省，此命利他，此法即上因行，涅槃即上果德。那么这个就是上面三段当中的啊，第一个是自利利他，跟第三个护法当中啊，第三护法中自利利人传传相续，佛众不断古德救助。那上面的第三段就是令发救助，这个怎么令发救助呢？自利利人不断的把它传递下去，那么使得佛的整个的佛法，所以佛众那个不断戒正法的救助，僧侣持幡略示感慨，所谓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是非经缘优柔即息，浅是初心，何由可解，余广如书啊。那在这里虽然这样的说，但是也怕讲的太多，所以啊，就这简单扼要的把那个重心告诉大家，所以特别在下面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实际上那里边还有很多内容。啊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自己内心当中完全是要这样啊，真正要有非常深远广大的目标，这样 这个才可以，否则我们的优柔，平常说优柔寡断，这个习性就是这样，软软习气都存在这个里头。然后呢，认识又很浅，心又很粗，那根本不可能的。那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。再说前面好简单的这个几句话，那我们一来论来说，广论就开这么多。何况广论也说这个一。真正的好简单，因为三藏十二部整个讲的内涵，那三藏十二部已经这么多，如果我们把这三藏十二部再去修行的话，那要历尽都不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啊，把握住它的真正的目标，然后呢心心念念在尽对尽的时候啊，我们来去观察，总不要让所谓的这个悠柔的这种这些啊把它吞噬掉，这是我们在这里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现在继续下去。史超云：如此自知心之分歧，得佛境界也有分歧。就像上面这样，那照着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理论来反观内心，就可以看得见自己内心当中的分歧，这分别那个内心到底到什么程度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由于个人对境的发的心的差别，所以得到那个佛的境界自然也有差等。自此摄云：良医无作假作而成，既非实性无有表示，必曰能领显界优劣，前面商品所其远大，所纳之体定之真上，故云有分歧也。然后这个解释我们看一下。良医就是由于那是这样引说，真正的界体是无作界体。那无作界体是怎么来的呢？由作而生，必须前面先作界。那个作界也就是啊，当我们要去受的之前，那个受提供我们的老师和尚阿舍利，他眼前的种种的说明，种种的这些内涵，然后呢策发我们内心当中当作这个境界，策发我们留下自己的所期的目标，那就这样。因为这个留下来的这个无作是当初受戒的时候作戒所造成功的，而这个东西并不像说外面东西，这个既非实心无有表示，那没办法表示出来，所以这个怎么办呢？越能领，能领的话就是、啊、能领那的心相，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的。所以我们总是觉得一对劲，我们就看一下，看看到底是现在内心处在什么状态当中。这个我们即使对佛法本身不一定能够很清楚，可是你稍微去观察一下，那很清楚自己晓得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比如说今天我们看一个电视很有兴趣，不要请你的，你一定会去，万一轮不到的话，你心里老是地挂着，就这样。好吃的东西你就是放不下，今天佛法这个东西呢，内心当中什么一个心态，我们很明白的比较一下，那就立刻那个比出来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想办法把它渐渐的把它转移过来，就是做不到。那这是我们现在真正目的的。那么同样的，从这里我们了解为什么要它发真上呢？绝对不是一次就可以，我们在凡夫分上面一定要不断的这个慢慢的去真上，所以真上的整个的方法那这里就不细讲。所以他说在这个原则之下，特别说明商品是我们所期望的远大，那么这样说纳的这个阶梯也一定是真上，这里真上就是商品。那这个内涵就是说他现在这里讲的心的分歧。下面再看史超云：问此教宗是何圣而发大圣之业？大此四分钟亦当大圣，光师也判如大圣律现。那现在就问说，这个 教，现在上面判的教，它是宗哪一生的呢？它的宗是宗去啊。那而发是它是发大圣呢？说的这是四分钟，四分钟特别说明要一当大圣啊，这很重要。那么为什么下面说光是呢？光是实际上那四分律，当时最重要的啊，弘传的就是慧光律师，就表示那我们这个传下来这个祖师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方式。那我们现在看下面的解释，至此是云。前面上品与教怪中，古须问色，因为本身呢，他凡是比丘戒，他如果就他的真正的次第来说，他都是在基础，所以说他上品这个是与教怪中，跟他的教线不相应啊，所以说与教怪中，所以要问大众出二句标示。那个就说明说知识回答当中十分一当大圣，也一当者这现教中本非是大有意相当，书运分通以及在一一同此。那这个说明了，要说明说在这里属于一当两个字的意思啊，说这个四分一中它本来不是大，但是有它的意义，就它的内涵来说啊，是相当。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楼房，那个楼房整个的楼房来说，基础跟楼房说整个的楼房它一定是，可是这个基础部分跟楼房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。那比如说我们要看得远一点，那你说哎，那个到那个楼房去看就看得见，所以你跑到那个楼房的基础最下面一层，你看得见看不见？当然看不见，对，所以我们用很多地方去自己，实际上呢，要我们去是透过这个基础向上去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。那别的房子你去看，就是跟在看不远，深广两个都不够，这是一个比喻。下面再看，光是下判鼓励，然被属判太称通慢，文虽应句以博前取，四分是大，江河为小，皆因凡往起心全同，菩萨声闻二见无别，定此不二，是以注释所列寓意从容，亦当分通，身服教旨。那这个就是解释，上面虽然是说光师那应用啊，所以说他看古的运用古来的例子，但是当初这个光律师是判这个太浮慢，很简单，并没有很仔细，所以说现在这里的文虽然引用它作为根据，但是它那个内涵并不全取。假定四分就是大的，那请问哪个是小的呢？而且如果四分就是大的，那梵王菩萨戒那岂不完全一样？那这样的声闻界跟菩萨界不是两个完全不同，没有什么差别？所以说定之不二。像我们刚才这比喻说，同一栋楼房这是整体，可是二楼跟一楼毕竟有差别，这我们要知道。所以到这里祖师属列，那一直等到道宣律祖属分清楚了建立的语义从容，因此在这个里边呢，意当分通，它的意义来是分通，那这个时候才能够完全符合四分中所立的教它的真正的意趣，所以身服教旨。下面又要辨别问上品性质是全为大为分通也，大浮成本中分通一过，那么请问上面讲的上品性全是大还是分通？所以回答当中说浮沉本中分通义，那本中的利益就在这里，在这里我们受了以后去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。如果说真的菩萨戒的话，他有的时候为他的菩萨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他那个律尼戒会稍微疏忽的，这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。 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？是律尼界，所以眼前这个基础没做稳固之前，绝对不能旺盛大盛，这个里面很重要。那么特别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动不动常说啊，我们是大乘行者，那种小心无关紧要的，完完全全忘了本，这样，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。那就是自欺欺人之谈。所以下面说，问分通之意出自何人？答：如来立教，必以此机缘，不知甚至还复佛意，必立成宗，是以前后律序法正所安，都生此意，岂不明乎？那最后说，分通这个道理谁提出来的？从哪里开始的？说这个回答是说，我们世尊立教就是这样。那么不过这个机缘一直能到昙无德部的部主，就是昙无德或者叫法正那一位祖师，才能够深深的符合佛意，说分别把这个里边呢比列成现在十分一宗。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在律的序文当中，律的序文当中，那这个法正就是不足贪污的所案例的，都从这个地方来说明，那岂不是就很容易明白吗？那我想我们曾经以前用过这个，它所以很多地方啊好像不明显，所以说它是分通，这个我们要清楚。也就是说眼前了解了这个，就像广论一样，我们绝对不会劣等行事，同样的也会在我们自己的应有的这个本分上面好好的把持做，做好该做的。下面几说刊文，资远云，问此一菩萨戒体为同为异？大体同原矣，言原矣者大者，三归四弘，请师问之，三番寂寞，助于发射，与今效忠，两途迥别。言体同者，以缘为助，以缘为防助，心是正因，缘疏因轻，体从因法，前继心法上品，故知经体就是大圣。问体若同者，持犯立产诸欲形象如乎分别？答：体虽若缘，形必异受，既受从当教，故形象无差。这段文，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解释一下，说另外又这个资源上面呢有做一个问答，说现在那个菩萨戒的戒体啊，是跟现在我们的十分一宗的这个戒体跟菩萨戒是同还是不同呢？回答是同，不过体虽然同啊，缘是异啊。那举出实际上来，言缘异则，那个大的菩萨戒三归四弘请师，所有的这个跪的时候也是，我们现在这个三跪啊，是敬行受，菩萨戒是敬为来记，那这个不一样，所以的内涵很多就有差别。那么四弘的话，也就是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等等，这样，那是请示遮难寂寞，所有的法摄，这个两个各个不一样。所以讲缘矣，那么为什么缘矣又讲体同呢？缘是旁助，心才是正因，而缘是疏的，因才是轻的。那现在这个戒体是从因上面发出来，这样，所以现在既然前面说发上品心，所以晓得现在那个体是大圣。那我们常常用这个楼房的比喻来比一下就可以，楼房它基础还是下面， 可这个基础跟旁边的基础就是一层楼的基础就是不一样，这我们要清楚。那么所以下面说又问，因为我们要辨别清楚啊，在这里如果体加是同的话，那持犯呢怎么去照着这个来持，在什么情况之下犯，那万一犯了忏悔其他的现象，那么是分别呢？所以他说体虽然有缘，可是真正的随行呢，受了戒以后随行呢，还是以属受体，因为一体起行嘛，这样所以受当从教，那这样来的显象无差。比如我们刚才说楼房，我们现在这个的确是一个大楼的楼房，可是基础，所以在这个第一层楼的房子当中，它产生的功效跟旁边的第一层楼是一样的，可是它这个绝对不能说叫大楼，它就是一种单独的啊。这个平常我们就蛮清楚的，我们在同样的这个大楼的这一楼，我们望出去跟他看见的一样，但是我们这个大楼的存在的内涵跟它是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有很多这个我们要分清楚。因此现在我们的行为在是律尼方面跟它一样，可是我们内心当中是期望的那个存在，那跟它完全不一样。在下面，若而持犯及教现出体何必于缘，答体即督徒，故系缘会，律尼不易，古得旧宗，又以依教奉持，则受垂以相应，若缘开解，是活心于处，即开解开显大显，以小律尼结成大显，其系取舍方曰大惑，故书云常思此心，皆摄律尼等。那最后一个分别就很清楚了。那么既然持犯等等都依着当教所现啊，说我们这个还是啊当分的小乘教，那为什么你一定要讲原教来讲的这个戒体呢？他回答当中，体这个体啊可以各式各样的用途啊，所以一定要用原教来说。讲刚才那个基础也是一样，是现在我这个房子是一层楼，可是我这个一层楼可以一直向上去盖摩天大厦的，你那个一层楼对不起就到此为止，再盖上去那它下来了，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，这个是它基本。所以律尼就它的本身来说不一样，所以可以得九宗，可是依教奉持那这个这样依旧宗依教奉持受谁相应，但是越缘开解那是活心于处哦，就是一缘晓得我现在实际上这个基础干什么的，内心当中自然就不一样，所以既现大教以小律尼结成大行，这个就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用广论上面的下跟共下一对比的话，那就很清楚，任何一个行为比如说我们普通一个很小的行为完全一样，一个我就是为了啊这个不要去杀生嘛，这个很他很可怜啊，再不然的话我现在杀了他也将来要回杀我，这个另外一个哦他就是过去的父母为了的父祖，我不但不杀他，而且为了这样就表象上去看完全一样，但是内涵上去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他这个说祸心于处。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仔细去对比一下，那完完全全了解就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何在，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比如果这样的话，任何一个小的行为这是共下，共下所有的小的行为对通于这个无上大身的，那因此后面讲常摄此心摄离泥界等等，然后呢说摄离泥界然后是散发界扰欲群界，后面再解释。史超云如是法界缘尽之心缘尽，如是法界缘尽如是法界缘尽即心有真上，怎么警缘我念错了，如是法界缘尽 法界跟缘尽，即心有真相，此之二途必受前时，自在其受，使信心相续，渐进明净，不得临时方言发心。那个上面说，现在刚才叫法界的这个所缘的境界啊，因为界是以境来发，所以法界的时候有点缘那个境，然后呢缘这个心，缘境的这个心有差别，所以叫这样的法界对了这个境，那心理上的差别。现在我们对着这个境是心呢，应该有正上，就是上面说的上中下的三品。那这个二途这两点啊，所缘的境，然后呢这个缘境的时候心，两个人的差别，这一个事情必一定要在受的之前呢，受戒之前呢要自在，那就是一定要善知识来体受。那个体平常我们叫耳体面命，不是说粗枝大叶的了解就可以。那么到那时候真正的了解要心心相续，那不是说文字了解就可以，一定要真正内心当中跟它相应，而且相续。这个讲很容易，平常我们要学习练习就在这一点上面要注意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那个见境明境，这个心对境的时候啊，看得很清楚，不是说到临时的时候说啊发心。现在我们通常是临时，所以前面说到临时的时候啊，内心当中不管你怎么恳测，这个没有用。我们现在能够做到恳测已经不容易了，这点我们要清楚。下面所以再说，假定临时这个师，不管是他说多好，那实际上我们对他讲的法相啊，内心当中一片虚浮，不晓得他说些什么，所以是虚的，就是内心当中也没有实际上的缘道，所以又虚又玄，又虚又浮，那怎么可能真正的受的人得到上品呢？当然得不到，乃至根本不法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。这几句话，但愿我们同学在平常用功的时候要去仔细。实际上你就是不用功呢，平常境界上面如果你拿这个来反照自己，我们心里面自然就很清楚。自此摄云，地上二颗戒令造事，史下二句即上心境，心虚念念无间，尽别发放无昧，好差即色可破圣乎，今时昧教但知学语，岂非所业所追，只是此生虚伤，身息自己其谁将来。这个念谁还是念足啊，谁的没错啊。虚浮者以临时苍彻，都用乖错过。那这个再把它解释一下，第上就是引上面的，上面这个两颗，这些一路上来最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要提早啊，让我们及早，不要绝对不能到临时。所以他一再就告诉我们啊，所以一定要事前好好的认真的学习练习。这样，因此说时下，那我们就是上面的说自在提受是心心心相续，那时下就是是心是心心相续这个。那么这两句当中，上面心静啊，就是说心要心心相续，静呢要明静念念无间，然后呢念念无间这个看那个静的时候啊，发发无昧，不管什么静它不会迷糊，在这个地方错一点点那就不行，所以要很谨慎。而最后就把现在的现况说出来，今时昧教，对那个理路大家根本不清楚，那至于也有很多教的人也不太清楚，学的人更是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嘛。所以这是啊，照这个语啊把它讲一遍。可是我们平常在这里一定容易责怪别人，在这里说啊， 岂非所业所罪？我们只有反省，这块别人没有帮助，那么真正反省自己，能够自己改错，那就对。所以在下面两句话，假定我们没有好好的得到的话，这一生就虚度了。所以啊，深惜自己，要好好的克制自己，那希望将来能够得到。下面这文相啊，我将们容易了解啊。那么这一段大概告诉我们说清楚啊。那最后啊，第四支用心成量，资源云心境相应，那体正要正作法时，命心运想，偏缘如上情非情景，由近广过，心业水偏，念念现前，不得佛善，当向己身，总虚空界，永受法界，尘沙界法，当此之际，深悉用意，莫怨他事，差之毫微，则徒然发流，一生虚伤，可不甚哉。这个都是祖师一再叮嘱我们的，这个理路了解了，所以我们呢正式用功的时候一定要心境相应。那个心境相应两个字，我们平常一定要都去圆啊。我们现在的心境跟什么相应啊？心是随着烦恼的习染，所以心一对境的时候，心境相应的是无明行色生死轮回的这些，那不到真正的如法的那体。所以现在要如法的去观察，那一对镜的时候，那马上就是撤离自己，这个时候才真正是那体正要。因此呢，在真正做法的时候，受戒的时候啊，敏心就把那个心呢全部精神放在这里，叫去思维观察，要偏缘如上的情非情境，要普遍都圆到，因为这样的境广，所以心也偏，而且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念念现前，可不要佛善。这个时候想自己的心，身体像虚空一样，这样才能够永受像虚空一样的法界、尘沙界法。所以最后两句是，最后那段叫当此之际，深悉用意，莫怨他事，千千万万不要怨别的，那一点点错，那这样错掉的话也得不到，那是白白的。这个形象是个出家人，可实际上内涵没有。那么现在当我们呢体会到了这个，因为这个绝对不是一下做得到的。那我想平常我们比如在这里用功的时候，好像坐在教室里挺蛮好，真的去用功的时候就是用提不起来，那处处地方就是这样。那至于我们坐在教室里听，对不起，他要眼睛合起来你睁不开，所以我们毕竟在这个上面很实质上面去检查。那么平常的时候呢，我们心心念念的不要随着烦恼转，如果平常的把握得住，那渐渐渐练习就有希望。说来说去就是在这个关键上面，我们要自己警醒撤离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。
新南山律师六。